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这两天呢，过节啊，就中秋节。中秋节呢，这个在这个讲汉语的这个文字圈里面都过的啊。我知道好像这个越南呐、啊，这个韩国、啊、也过这个节。那么所以呢，到了中秋节这一天呢，我也得给大家要讲一个节目。那个本来这个节目呢早一点就准备讲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有些旅途的劳顿呢、啊，我是从这个上海回到了香港啊，在自己的书房里面给大家录一段。那么讲中秋节，其实中秋节还没有到，中秋节应该严格的讲呢，在远东来说呢，就是明天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因为有一个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那么礼拜一是中秋节。所以有很多单位呢就干脆放假，其实说放假也讲不上，因为呢就是把礼拜六往后推了一天，就是礼拜天礼拜一放假，等于没放假，就是把礼拜六的假期用了，那这样呢就放个节。现在呢这种传统节日的假期呢啊，能够少放就是少放，那么所以呢就是挪了一下，所以礼拜六呢大家一样上班，我礼拜六也在上班，因为礼拜六是大学的新生入学和我们的这个开学的典礼。那么作为院长呢，我也得在那里参加，所以呢礼拜六一天就忙到了礼拜天啊，这个在香港睡了一个懒觉啊。到现在呢给大家讲讲中秋节啊。中秋节是这个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的传统的节日，它的起源呢应该就是中国啊。每年呢是农历的8月15号，那么农历的8月15号呢，这个时间呢在公历呢就不太一样，有些时候呢在9月啊，但是呢有些晚的时候呢，我记得在10月份也过过中秋节的。10月份如果过中秋节呢就比较好，因为10月份呢那个天气会没有那么热啊。这几天其实无论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这个都很热，都很热，天气还是炎热的。可能华北地区已经凉了，但是从上海往南，这基本上都是非常热的。那么农历八月是秋季的第二个月，在中国的古代呢叫做仲秋或者叫中秋，所以我们叫中秋呢是仲秋的一个同音。那么这个日期呢就是8月15号。那么所以呢中国因为过了这个中秋节啊，所以国人呢就习惯把中秋节呢又有些称谓啊，叫八月节啊，八月节啊，或者叫八月半，都广东人讲得多啊，八月半啊，月夕、月节、十五夜。台湾呢就干脆称为秋节，就秋天的节，这是咱们汉族的四大传统的节日之一。这个中秋节起源大概有多久呢？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很早啊，在周代就有了。最早我们看见在《周礼》啊这本经典上面就记为仲秋，就中秋就等于是啊农历的八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乐官，那当时那个周代的有乐官呢，就在晚上呢就打那个土鼓，嘣嘣嘣这样的声音。并且呢也吹一个诗，这个诗呢叫冰，这个冰字啊很难写，我就不跟大家写了，但是读的就是冰诗啊，就是这首诗。那么其实呢有个意思，就是说迎接天气变寒，因为据说过了中秋节天气就变寒，但事实上按照我们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们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秋节远远还没有变凉呢。中国真是要到天气变凉要到大概10月中旬啊，也就是中国大陆呢就是国庆节以后啊，大概10月中旬天气才稍微变凉，那绝对9月中旬很难变凉的。今年这个中秋节来得比较早。那么中秋节这个 大概呢是在唐代就看见已经有这个节的这个记录了啊。有个唐代一个诗人叫刘禹锡，他写了一本书，他这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夜玩月二十韵》啊，那就是八月十五的晚上去玩月啊，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叫做暮景中秋爽，阴临既望圆啊，这个既望就讲月亮嘛，这就是最早的中秋节的书。那么后来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天子要在中秋节呢祭祀的书，比方说这个大哉礼记和贾谊的新述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说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两个就春天他要就拜太阳，到秋天呢要拜月亮，所以叫做朝日夕月，就是古代天子拜日月的活动。根据这个通典呢，天子是在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啊，这个夕就是夕阳西下那个夕。那么这个祭月的习俗呢，从这里看来呢，就是已经从中国的周代就已经开始了。赏月玩月的记载呢，大概是刘宋时代的。不过成书于南北朝的有个叫荆楚岁时记，有荆州啊楚国的岁时记，这个里面呢也没有记这个中秋这个习俗。那么所以有些人说，虽然有些人说刘宋的时候已经有，但真正的变成一种国家大家要放假啊，这个真正过节的，这个是到了唐朝才开始的。唐朝的文人欧阳瞻在玩月诗序里面就解释了中秋赏月的这个习俗，他说赏月呢一定要秋天，是因为冬天太冷，夏天呢又闷热又多云，秋高气爽最为舒适。那这个其实气候是有道理的，你说这个赏月，其实这个月球围着地球转，它整年的它都有月圆月缺，那什么时候都可以赏，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农历的八月十五号赏呢？对于华北的地方来说，那就是天气凉快了，这个时候呢赏月比较好的，那个不热不冷啊。但这个东西在中国华南地区根本不适用，长江流域都不行。现在从这个重庆一直到上海这条线往南走都热，除了少数地方像贵州啊或者云南呢，他们可能会凉一点点，其他的地方都凉不了啊。那我现在人在香港呢，是热得不得了啊，非常热，基本上不能出去啊，就开的空调。北宋呢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录》，里面就说中秋夜贵家结识台榭啊，就大家在台榭上面，就是楼馆上面要装一些装饰品啊，民间征战酒楼玩月啊，这个玩月呢有些特别，一个学习的反写的学习的习边，一边一个圆字读玩字啊，就是赏月嘛。那么显示呢，在宋朝的中秋节呢已经相当普遍了，因为大家呢不但要装饰自己的亭台楼阁，并且呢还会到酒店去订座啊，要赏月，并且呢会祭拜月亮。还有一个叫《醉翁谈录》，这个谈到了清晨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福视之，登楼啊，或于中庭焚香赏月，各有所期。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富人家的孩子，只要到了十二三岁，这个时候就可以穿成人的衣服，然后呢，到城楼或者在家里的中庭呢，这个拜月啊。各有所期啊，大家有不同的这个希望啊，成人嘛。明清的时期呢，中秋赏月呢就变成全家团圆的日子。这个正德江宁县志就这么说，说中秋夜南京人必赏月，贺家赏月，称为庆团圆，团坐这个聚饮啊，称为圆月，出柔带史称为走月啊，出去走叫走月，坐在一起啊，大家吃饭叫团月，所以这就是有一种家庭团圆的意思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中国这个国家呢，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观念的国家，所以呢，如果这个过节一般都是想很多道理呢，大家一起回来在一起的，所以中秋呢也是一个团圆的时候。不过呢，从中国农业社会来说呢，中秋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这个农作物收获的季节。那那个时候已经就隔水稻，我在农村也干过几年，也知道那个时候呢隔了水稻，隔完水稻以后，这个大家呢就觉得是庆丰收的这个节日，那么并且呢也会拜祭这个土地神，因为呢这个拜祭土地神呢，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感谢土地神给我们一年的这些丰收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种传说呢有很多，当然还有些更浪漫性的传说，就是月亮里面有月兔啊，那有玉兔，有嫦娥啊，然后又扯出了这个后羿啊，这个嫦娥奔月等等这些故事来，这是个传说的。越南也有的，越南有个叫阿贵的传说，也是在月亮上面的，这个等等吧，那个这些习俗呢就很多。这个所有有华人地方呢，中秋节都过的，最简单的就是吃月饼或者吃顿饭啊。今天我估计，如果在海外的华人呢，在家里一定是大家说中秋节大家吃个饭啊，象征性的买月饼啊。不过呢，现在吃月饼的人呢，我看不多，因为月饼呢还是挺油的啊。我呢月饼也吃，不过我喜欢五仁月饼和那个豆沙月饼啊，就比较素啊。这个对于那种蛋黄啊、火腿啊，我呢不太敢吃啊。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习惯了。那个有很多地方有灯会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在广州过，很小的时候，那个广州呢是有灯会的啊，很好看，走马灯啊，觉得很神奇啊。这个有的，香港呢这个也曾经有过，香港据说维多利亚公园是有灯会的。不过我稍微要讲一点，等下还要讲，就香港的这个中秋节的过法跟大陆不太一样。香港呢是中秋那天不放假，是第二天放假，也就是礼拜二放假。如果按照中秋节放假，因为中秋就那一天晚上才是月圆啊，不是在这个八月十五，是八月十四。我们很多人就把它过了，但香港人认为八月十五的晚上的月亮才圆，所以要算到礼拜一的晚上啊，也就是明天的晚上才算的，所以放假放到礼拜二，就是这一次。那当然大家呢地方方式不太一样，那么既然是团圆的日子呢，大家就吃饭，另外呢就要祭拜祖先了，这些都是一些中国人的这些常规的礼节。那么还要祭月，那么吃月饼呢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讲究。这个月饼呢，我这个现在大家都已经把月饼呢作为一种意头啊，并不在乎吃什么。我小时候是真正想吃月饼，因为月饼里面很多东西啊，有火腿啊，有肉啊，有这个又有甜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小时候一年都没什么东西吃的，能够吃上一口月饼呢，觉得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这样，现在呢，大家就是把月饼呢作为送礼的这个礼物，到中秋节呢大家就送月饼。我呢今年也收了好多月饼啊，因为学生多朋友多，那么在学校住的话那就是一盒一盒的收，多太多了。我在这里呢也是谢谢各位寄月饼给我的朋友，但是呢就以后过节呢就不要寄月饼了啊，你寄一个这个画画的本子给我都可能会有用，当然说意头不好啊，大家谢谢大家。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有水果很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买水果。我今天早上呢也在香港的一个市场里去看看，水果很多，那比方说杨桃啊、柚子啊、芋头啊、栗子啊、菱角啊、梨子啊、柿子啊，这些都是在秋季有的。当然现在呢水果呢就乱季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反正苹果啊、橙子啊那些其实都不算。真正讲中国比较讲究的做中秋节吃的，那还是柚子之类的东西，还有芋头啊。中国人对芋头呢是非常有这个感觉的，还有就是秋天有开始有的这个柿子啊。那个这个中国南方和越南呢这些地方都有打灯笼的习惯。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在北京地区啊或者是东北 有没有打灯笼，但是南方呢是有打灯笼的。现在呢这些灯笼因为容易着火啊，所以现在商家也挺发展的，就把灯笼呢就做成一些用电池的灯笼，这些灯笼呢基本上孩子拿着就能够在街上满街走啊。我等下晚上下去看看，或者明天晚上到街上看看有没有孩子拿灯笼，我估计也很难。现在因为城市都变得熙熙攘攘，大人呢也不会放心让孩子拿那个灯笼满街走。我小时候是有的，因为我原来住在广州嘛，这个讲1948年左右，49年啊，50年就好，就变了一些。50年因为广州已经解放了，所以那个很多传统的活动呢就少一些。但是记得小时候那个48年、49年那两年，那广州街头晚上还是蛮多人有灯笼的。后来到了1977年，这个开始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广州呢，这个挂灯笼的习惯又重新恢复了，也有很多人挂灯笼。那今年广州有没有人挂灯笼呢？我就不知道啊，这个就是的。那么另外呢，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或者新加坡的华人，还有日本的这个有些人，他们叫大和族，他们呢会吃这个月见团子，就是糯米团子。那么部分地区呢会吃这个类似的饼啊，比方说太阳蛋啊、月饼啊、月光饼啊、月见团子啊，这个都成圆形啊，这个就是取月亮这个圆圆的这个形状。这个朝鲜有些特别，朝鲜族的他们吃的是半月形的这个松片啊，象征呢月亮由亏转盈啊，他所以吃半月，朝鲜的民族。香港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相当不同，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中秋假期是定于中秋节的第二天，就是中秋节的后一天，那不是跟这个国内一样的。那现在香港这么改变这么大，会不会跟国内一样过我不知道，但是香港传统来说呢是中秋节的后一天。那比方说这个礼拜一是中秋节，那香港就应该是礼拜二哈，那个过节。不过呢中秋节也不算一个公众假期，那么所以有些上班的人呢也要上班。我呢其实是有些 confused 的，因为如果是公共假日，那就有很多地方，比方银行啊、邮政局啊，就不开门。那么到底开不开门呢？不知道这个习惯，所以现在呢有些稀里糊涂。那么这个改动呢，其实在香港也是近代的，1968年9月的那一次中秋节就开始改，改到现在呢，香港也没有改过来。原因呢，就是中秋节的这个庆祝的活动，好像赏月啊、中秋晚会啊、彩灯会啊，这些都是在中秋节当日的晚间进行的，所以呢第二天放假，所以晚上可以玩得很晚，这是香港的规矩。那么所以呢中秋节当天呢在香港就不是假日。那么这个并且呢那些服务一族呢他还要上班，因为这天生意最好啊，就是如果明天是中秋节，那明天的这个生意是最好的。如果明天放假，那就影响生意。那么放假呢，放在礼拜二，我估计香港礼拜二也未必，除了公职人员会放假，不知道会不会。那么这就是香港的一个习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完了这个中秋节呢，我们再还是和大家讲讲这个最近这两天的新闻啊。那个首次这个我们说美国的总统辩论呢，我跟大家都讲了三次。那个昨天呢就给大家还特别介绍了一下那个 Francis Fukuyama， 就是美国的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的教授啊，这个福山教授的对于两个人的辩论的这个评价。那么这个评价在美国的媒体上呢还是风起云涌，到今天呢还就是不见消停啊，就是说美国人对这个事情看得很大。那么这个对于评价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分歧很大，有些人说这个全赢那个全赢，我就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结束以后，这两个候选人呢都还要拉票，特别是到7个摇摆州。所以9月13号，这个贺锦丽呢就马上呢就飞到了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去造势，并且呢接受了这个当地媒体的访问。 这是贺锦丽这个 Kamala Harris 在十号和 Donald Trump 这个辩论以后的第一次的公开的露面，也是成为总统候选人以来的第一次单独的接受媒体的专访，所以呢就被那个媒体问到了很多很具体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机会经济等等这些细节的问题。那么根据我看见美国方面记录下来的这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这个回答呢，相当空泛，这是他一贯的，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政策的头脑，他会演戏啊，所以呢很空泛。那么所以呢这基本上呢是照本宣科，他大概有一个本子啊，就是说你去竞选的时候提到这个经济的时候，你就照着这个背就是了。所以呢外界呢普遍都是有些嘲笑。根据这个费城的 ABC 六频道啊，在于这次呢做了一次访问，就是他拉票完了以后，这个 ABC 六就对他进行访问。那么这个主持人叫 Taft， 这个塔夫特呢就问他对于目前降低物价他有什么具体的计划。那个贺锦丽呢就开始他不讲有什么计划，他开始长篇大论的讲他自己是中产阶级出身，这个废话了，你是中产阶级出身大家都知道。他说他懂得这些人的感受啊，并且呢说他要打造一个机会经济，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怎么降低物价，他没讲。所以美国的国家评论的杂志就讽刺他，他说他九十秒钟发表一篇这么庸长的关于中产阶级的机会经济的讲话，但是他就是没有讲出有价值的内容，就是你准备怎么降价，你这一句话就讲完了，讲了一大堆废话，这就是昨天对他的一个评价。那主持人又问他，他说你在辩论的时候说啊，这个旧的一页要翻过去了，翻到新页向前进，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是说把这个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打成页，说这些那一页是我们国人再不会想看的一页，我们呢现在翻到新的一页，这个新的一页呢是有领导能力的一页。那么这个问到这个问题的话呢，他还是在讲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要翻到新页啊，我们向前这个新路的前进。但是大家呢就是说你现在做副总统，你跟 Joe Biden 是一样的，那你做总统的时候你会和拜登有些什么不同呢？能不能提出一个或者两个不同的方案证明你和 Joe Biden 不同？那个他又不答，他呢就笑了一下，他说显然我不是拜登，废话了，你肯定不是拜登了。他说我提供新一代的领导力，那新一代领导力你拿一两个政策来说，你的新一代领导力说不出来。接着呢他又开始重新谈起机会经济，一大串话讲下来呢还是没有回答问题。这个是贺锦丽在这个辩论以后啊，他露出来的他一个本质，也就是他实在他是没有政策的内容的。这个他又谈这个机会经济，一串话下来滔滔不绝。那么当时的一个意见领导啊，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评论家叫 Dawkins， 他说机会经济让人听不太懂，因为呢人民其实不缺乏机会，重点是在于物价太贵，你讲讲怎么降价，这个呢是很多人对他的要求。这个我们呢就看看 Donald Trump 呢比较具体，他说这个不对加班费和小费加税啊，这个就简单了嘛，那就怎么把物价降下来，物价如果降不下来我少收税啊，所以叫做这个就是给这个我就不收这个小费税，就很具体，很多人听了就上心了，哎行了，如果这个 Donald Trump 当了总统，我的小费呢就进落口袋，就不要交费。所以呢这个而贺锦丽呢又在讲机会经济，讲空话，所以很多人说呢他们就给了贺锦丽一个名字叫 Empty Soup， 是个空心菜啊，就是一个包菜里面是空的， Empty Soup 就他的衣服里面它是个空的。他说他人呢在那里，他说他智力不在，那人在那个地方他脑子不在，没有脑子。并且呢这个贺锦丽呢他非常焦虑啊，然后呢这个问完了以后呢，他这个主持人呢也没有穷追猛打。 那么主要呢就是说这个贺锦丽这个现在是个副总统的竞选人，群众盟党呢就没有必要了，就是这个问他的人。但是有很多人说这个如果他真正的是要当的总统，他面对的人按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样子，只有概念没有实施的方案的话，他将来要面对普京，要面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国际领袖，他怎么谈呢？他根本就没有谱，他心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这以前呢， Donald Trump 还提倡废除涉安金的所得税，这个为这个十年内的这个社会保险金的受益人的减税1.5万亿美元。那么这项减税计划呢，可以堪称是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宫提出的最大的政策之一，不但挑动了各方面的神经，也重新引发针对这个社会保险税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征税的这个争议。华尔街日报就说了，就算 Donald Trump 胜选，这个计划呢也不太可能通过国会的这个评论，因为牵涉面太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交这个 Social Security， 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等于是自己存的钱，那么存钱到退休的时候退回给我，但是呢这个钱呢是要征税的。那么现在 Donald Trump 呢大笔一挥，说这个税呢我大基本上把它免了，为大家增加各方面的这个收入。但是呢按照现在的评论员的这个看法呢，这个事情很难得到国会的批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国会里面还有好多的人他不同意这样。因为如果把社会保险的税把它免了，这个国家收入呢就大幅度的减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国会的立法者呢，他是要审查这个社会保险金的财政的状况，找出扩大支付社会保险金的方法，最后呢才是这个削减社会保险金的所得税。那么但是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又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就问了很多老百姓，说如果真的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我们就按这个计划办，那么社会保险金的税就免了，你们觉得支持是不支持呢？那这里就看出来的，这个立法者呢考虑的更多是钱从哪来，老百姓呢那是高兴的啊，就多我多一点收入啊。就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这个调查，美国有64%的这个受访者呢是强烈的支持废除社会保险金的所得税，所以老百姓呢跟立法者的态度不一样。不过话说到这里呢，也就讲讲 Donald Trump 呢，其实还是蛮能够有很多策略是能够抓住老百姓的心的。你想这一步这几步事情都很现实啊，小费税。服务费的税这都不收了啊，这个大家能够拿到服务费，这个或者拿到这个小费，你就揣口袋啊，自己呢就增加收入，就不要交税了。第二个，这个社会保险税不收了啊。当然这些要达到这个第二项比较难，但是呢讲了以后呢，大家对他有正面印象。相比起来贺锦丽呢，他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他讲的都是空虚的。我同那个总统辩论10号到贺锦丽出面13号，这个第一次在费城见 ABC 六台的记者，那整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对贺锦丽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能力，我就加强了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呢是虚的。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讲说，贺锦丽呢是好像能言善辩，他是个检察官，但他绝对不是一个领导一个国家的人。他在这方面呢，他完全没有概念，也没有政策。他的政策基本上是延续了 Joe Biden 政策，他自己并没有政策，自己也不可能有政策。那么他的很多东西呢，都是他的团队让他去说的。那么如果他真正管起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到时候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呢，不是贺锦丽在管美国这个国家，而是他的团队当中的某些人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一点呢其实让很多美国人觉得挺担心的。因为这个人他并没有一套成体系的这个执政的方案，那么他会大笑，他有一口漂亮的牙， 她有很正确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女性、黑人、半个印度人，这些都能够为她争得一些选票，但是真正是让她去执政啊，的管理一个国家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那个Donald Trump 和贺锦丽的辩论会议上面，他们呢这个都谈到了有些问题，有些问题是我很想知道的，最后没有结束。一个就是关于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呢，贺锦丽呢肯定就是沿用Joe Biden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那么当时大家都很想知道 Donald Trump 怎么做。Donald Trump 呢很模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只是说他在24小时之内结束战争。我估计24小时结束战争，那就叫俄罗斯和乌克兰就不打了，留在哪就留在哪了。不过现在问题复杂了，因为乌克兰又占了一块这个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那么到底是不是停在那里，然后俄罗斯占了乌克兰的东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占了库尔斯克地区，这两个地方怎么交换呢？我估计越来越难，没有办法。那么 Donald Trump 的副手这个 J.D. Vance 他访问的时候呢，就说 Donald Trump 当选以后呢，他会设置一个非军事区，那么这个其实目的呢，就是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这个地方和南部沦陷的领土。那么他说乌克兰呢可以确保独立，但是呢乌克兰呢是不能加入北约和任何形式的同盟，这是J.D. Vance 讲的，也代表 Donald Trump 的意见。那么如果对俄罗斯有非常大的疑惑的美国人来说呢，那这一点呢其实很不合味道，因为从美国长久的政治利益来说呢，那你一定应该给乌克兰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不能让俄罗斯的侵略得逞。而川普在这个方面呢，他现在呢是支支吾吾啊。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么两点，谢谢大家，拜拜。